这里是
走中运动日记，
我是自由教练 Light，
我是 Dan。
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请大家帮我们按下订阅或追踪，
给我们一点小小的支持，帮助我们继续创作下去。
那我们开始咯。美国犹他州马拉松遭遇暴雪，87名跑者受困。
潜水客在西班牙海岸发现大量古罗马金币，失落的宝藏见证西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个犹他州的马拉松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啊？
超级越野马拉松50英里。
哦，因为这个你知道，我看到标题的时候，我其实就有想到，有点像是那个几个月前吧，中国不是甘肃有一个越野超马，然后也是突然碰到恶劣天候，就造成一些不幸的事故吗？
嗯，这件事《华盛顿邮报》也有拿来做比较。
哦，所以其实他们真的是性质比较类似就对了，
就都是第一届。
欸，也是，这个也是第一届是不是？第一届是比较容易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状况。
你这是针对我在问吗？
我没有说哦，我只想说你也曾经承办过国内的马拉松比赛嘛，然后也是办了人家的第一届嘛，所以是不是有一些心得可以告诉我们这样？
嗯，天后真的不可控的
可是但我自己觉得现在的天气状况是越来越难预测，因为
我觉得那是因为他们在山里面。欸，
当然啦，我觉得山区的天气状况会更为变化多端吧。因为说真的，你看我们自己上山也是啊，每次可能一下子出大太阳，但是突然真的风雨要来就来，那个真的很难去精准的去预测啦。可是这一次犹他州有87个跑者受困，他们最后其实都有成功被救援嘛，对不对？
对啊，
那其实就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啦。
嗯，
我自己是觉得说面对这种可能越来越极端的天气啊，或者是山上这种变化多端的气候，其实真的安全还是蛮需要注意的啦。
我觉得最重要是买保险啊
我们现在这个话题走到这里，我们现在是要帮保险公司做业配还是
没有啊？
哦，没有吗？啊，好可惜。没有，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其实像主办单位，他可能要有一些足够的应变的方案吧。然后跑者自己的安全意识可能也是要有吧。保险当然是很重要啦。
我是想说，可能第一届吧。
所以现在什么问题都要推给第一届就对了。你是在帮自己开脱吗？
没有啊，
想要洗刷自己过去的黑历史这样子。
这算什么黑历史啊？
不算吗？就是办的时候，我记得你那时候不是说你的第一届那个马拉松也是办的
风风雨雨，
对对对对，波折不断这样子，什么棚子被风吹倒干嘛的。
嗯，就是可以想象，就是遇到台风啊也没办法。
欸，你们是遇到台风吗？
不是，那边的风就跟台风一样。
哦哦 哦，
就是七级风啊。
哦，七级风其实不小。欸，
欸，七级还九级啊，忘了。
哦，九级那已经很大了。
欸，就我那时候还在打新闻稿啊，然后在户外，
嗯，
然后打到一半，那个我的电脑还飞起来。
好，真的是蛮厉害的。所以真的大家还是要保一下险啦。我这次觉得保险，说实话，像这种户外运动的东西，它也没有到太贵。之前上山跟潜水保好像也就是几百块。
我觉得现在的保险分类真的很厉害，因为我知道像马拉松这种啊，嗯，或者是你去潜水或干嘛的，
對，
其实意外险都不算在里面。
哦，
因为好像是说你明知道这是危险的，然后你还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就是风险系数比较大的活动吧，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他如果把所有意外险这个都包进去的话，可能也不合算吧。
所以就是现在发展出好多种保险，连疫苗都有险了。
有啊有啊有啊，就是其实之前我就买过登山险啊。
嗯，
我觉得对我来说啦，买这个除了自己安心之外，我觉得也是对家人有交代啦。
啊，交代交代什么？
没有啊，就是如果真的不小心出了什么事的话，至少留笔钱给家人。
你确定家人开心吗？
我觉得不是啊，但是我觉得总是比连一毛都没剩下好吧。
是没错啦。
这很实际吧，我觉得这个考量。
那你应该要保最高额。
他那个有分额度吗？
有啊有有，
我有点忘记。
有，我记得好像什么200万到400万还是什么之类的。
哦，好啊，反正不管是几百万，我觉得他那个保费都没有很
贵。对啊，反正现在有很多什么马拉松险啊、潜水险啊，一堆。
我觉得那都是一个保障啦，就是除了自己的安全要顾好之外，那也是多一个保障，没有什么不好。
对啊，就是出去可以稍微看一下。
嗯，好，那第二则新闻是关于潜水客呢，他们在西班牙的海岸发现金币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西班牙的这个海岸它本来就是一个会打捞到古罗马文物的地方，那这个潜水客他们其实本来是就想要去自潜，然后顺便做一下近海，就捡捡海里面的垃圾之类的。他们就说捡捡呢，然后就发现海底下有一些东西亮亮的，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就去挖，然后挖一挖挖之后发现一堆的金币这样子。
所以是海的报恩还是鱼的报恩？
我不知道是捡几个垃圾是不是值得被海报恩啦，但是 我觉得运气是真的不错啦。当然你这个东西不能据为己有嘛，但是我觉得对考古上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这些古罗马金币大概都是在
这样。不会有奖金哦？
我是不知道他们的制度有没有提供奖金啦，但是
台湾有吗？
没听说耶、欸，因为其实台湾水下考古一般没有私人在做。台湾的水下考古的话，因为有很多是沉船，
可是假设说我今天如果去自潜捡到一个古迹或什么之类的文物，
基本上应该还是要通报给文字单位吧。
对啊，通报之后有奖金吗？
好像没有听说这件事情、欸、
哦，转卖到黑市好了，
那应该犯法吧对啊，应该是违反文字法的吧
在这边做犯罪预告。
不是，因为其实在台湾犯罪预告是现在是要走本格派退路线嘛，你留下犯罪预告就是要等着被破案哦没有啊，那个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你要在浅海在自潜的地方能够捡到文物好像比较少见啦，因为台湾周边过去算是那个很繁盛的商贸路线啊，沉船也不少，要打捞文物其实很多，可是你也知道沉船都在比较深的地方，通常不是一般自潜的人可以到得了的。
对啊，因为那个沉船是规定的沉船。
什么规定的沉船？
就是他们好像是说到某个点、你这艘船要沉了， 你可能可以先开到某个点、然后让它在那边沉下去、之类的。
可是那个是一个比较近现代的规定吧？
是吗？
感觉上啦，因为我这个我也没有很熟，过去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讲斯卡罗嘛，他其实也是就是刚好就是遇到一些触礁或干嘛的。我记得之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有翻译一些日本人搜集来的那种你知道漂流记，就是有些日本人他们其实只是比如说可能要从北海道开船到江户去卖东西，结果呢就刚好碰到台风，然后整个船被吹来台湾这样子，然后就在东海岸附近触礁就沉没。就是我觉得有台湾周边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啦，他可能未必就是像你讲的那个他要开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去等待沉没对啊，所以我觉得周边有蛮多这种，像我的潜水教练他就说他有个朋友现在就是在做水下考古，他们目前就是在澎湖那边做将军一号的一些打捞。我有一个学妹也是在做跟这个有关的嘛，他在做15世纪的海上陶瓷贸易啊，其实也会牵涉到很多水下考古的东西。
其实我之前有想要去应征这种、
那怎么不去呢？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啊，
每次都错过啊就是他报的时候然后我就看一看啊，我已经过一个月了来不及。
那你现在还有想去吗？
还是会啊，觉得很有趣。
那我再问问看我教练啊，看，因为他说上次我们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那个水下考古的朋友说很想认识我
哦
对啊，就可能因为我的专长的关系吧。
我是听说要上课上蛮多的，就是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学东西总是好玩嘛。
我是没有意见啦、但是就只是听说啦。
哦，
而且上完课好像不一定会过关，就是了。
应该是吧？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会有些难度的。但我觉得台湾是像文化部他们的文字中心是有意想要推水下考古的，我觉得还是有发展性啦。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的话，我们之后考不好可以再来讨论看看，
就有机会的话。
好，那今天新闻到这边喽，回到今天的主题吧。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
小百岳
第13号南港山。
嗯，
讲起来有点虚、
为什么？
不是，因为你知道南港山就是
在南港的一座山。
对，然后其实就是从那个你知道四寿山就可以走过去了，它没有什么难度啊，基本上。
嗯，
因为说象山大家都爬过嘛，说实话，只要你是住台北的话，应该很少人爬山没有爬过象山的吧？
你有爬过吗？
有啊，从 小爬到大，好不好？等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就觉得你好像不会去爬。
没有，我小时候常常去象山啊。
哦，是哦。
嗯，可是兴趣去打羽毛球。
哦，好哦，就是在这次看到羽毛球场嘛。
对对对对对。讲到这个，因为其实象山它有三个登山口。
对，我以前都只有从前面的两个。
前面的两个，
就是一个不是从就是捷运站出来那边嘛，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它绕到那边的后面还有一个。
哦， 我其实近年我带朋友或我自己去都是走最靠近捷运站的那一个，
嗯，
就是从捷运象山站出来跟着指标一直走就会到的那个登山口。
可是这一次去走那个联合医院后面那个，应该是算是他后面吧，
对啊，就是在松德院区的后面。
对啊，我是说算在象山的比较靠后面，
我不太知道该说前面还后面呢、欸，因为 我不知道的方向该怎么算呢、欸。但反正就是另外一侧啦。
哎、欸，对，
这次会选择从松德院区那边上，主要是因为觉得它的路程好像比较短。
嗯，
因为每次觉得从象山站那边出来，然后走穿过那个公园啊，然后从那边上去，阶梯感觉多到有点烦。
哎、欸，在那边打羽球刚好、欸，爬上去刚好热身。
对对对对啦，但小时候就是被家人带上去爬，那就觉得很烦啊，因为。小时候其实也没有爱爬山啦，只是就家人就说要去那边打羽球，因为小时候我们住过信义区嘛。
嗯，
可是其实你知道这次发现那个羽球场让我有点惊喜耶、欸。
为什么？
因为我就以为那个羽球场已经消失了。每次我从象山站那边上去，我都想说我小时候都会来这边打羽球，但是那个羽球场到底去哪里了？
可是那羽球场也蛮大的、欸，要消失也有点困难。
可是因为以前就没有注意到那边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上嘛，所以我就想说，哎、欸，为什么现在上象山都再也没有看到羽球场了呢？然后原来是因为走的是不一样的路啊，这样子。
嗯，
然后你要觉得这很我这样，
对啊，你就路痴啊，
我不是路痴，我不是路痴，不要再诋毁我了，
我哪有诋毁你？
有，对啊，反正这是从那边上就觉得哦，原来羽球场还在，然后就觉得哦，有一种捡回了心中回忆的一个片段那种感觉。
你这样讲，突然让我想到什么快乐天堂之类的。
快乐天堂，
因为外面有那个大象。
哦，对对对，我以前不知道那个哎、欸，就是可能有一点年纪的台北人应该都还知道，木栅动物园就有一只很有名的大象叫灵旺嘛，
大家都知道吧？
对，灵旺，
因为他出什么事情就一定会新闻都报。
对，可是其实灵旺有个太太叫马兰，马兰比较早就过世了，所以我不太确定知道的人多不多。
好像那个我以前看林旺的一
纪录片
嘛，有特别讲到这件事情。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次走松德院区后面这个登山口才发现，哦，原来现在还有马兰的纪念园区，
所以我才说就是有那个声音，
你说快乐天堂，大象长长的
鼻
子
正
昂
扬
这样子。哎、欸，你老灵魂哎、欸，这根本就不是你的年代的歌啊！
可是这大家都听过吧？
有吗？快乐天堂后来还有常常被传唱吗？
现在不是还就是。中国的节目找这些老艺人出来唱，
那不是明天会更好吗？
不是啊，是快乐天堂，
是快乐天堂哦。
对啊，
诶、欸，我不知道哎、欸，是最近的事吗？
好像上个月吧。
啊，上个月，可是快乐天堂当初是为了那个动物园搬迁，
对啊，我知道啊。
现在拿出来唱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
好，反正我觉得这次很意外，就是发现那个松德院区后面这里有马兰纪念园区嘛，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广场，然后还有马兰的足迹，
嗯，
就有点像好莱坞的那个星光大道，就大家会按手印这样子，反正他就留了马兰的足迹在那里。但是比较奇怪，
可是为什么没有灵旺啊？
我不知道哎、欸，还是灵旺的保存在别的地方，我搞不太清楚，因为我过去并没有特别留意说他们的。
对啊，就是就写了很多马兰的东西，但是没有写灵旺啊。
我猜灵旺可能有另外的一个地方在保存或纪念吧。
哦，
对，反正这次就是有点惊讶，就竟然看到这个东西。但我觉得旁边那一排的那个造景，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是公共艺术，反正我觉得它让我感觉很微妙。
嗯，就是直直的翘起来了，
对，就有一种黄标感、黄标预感。没有啊，就是它在沿着山壁的那个挡土墙做了一整排的大象的脸。然后大象的鼻子是钢管这样子，然后直挺挺的往
上笑。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那个脸都已经不清楚了。
对，而且旁边还有垃圾堆，我觉得就是这样对你们对马兰
有不是垃圾的装置艺术，
不是好不好？只是
我是说那个回收利用什么，
因为我只是看到它有堆回收的东西在那边，所以其实很臭。
哦，我以为那是什么装置艺术之类，
不，那个不是装置艺术的一部分好吗？我就想说，你们这样对马兰有尊敬吗？反正就蛮奇怪的啦。那但是从这边上六巨石，确实我觉得视路径有比较短啦。
对，
虽然阶梯还是一样的
令人厌世。
对，就是走阶梯走不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可是，在台北走山，就是一定要走各式各样的阶梯，那是避免不了的。总之，要去南港山，你就是免不了要从这里上去啦。
嗯，
不管你要从虎山上还是要从象山上，你都一定得走这么一段。
嗯，
只是以前我也是很疑惑，就是大家都讲四兽山，四兽山。可是怎么走都是象山跟虎山，到底是
还有豹跟狮啊？
对，可是没有听过什么人去走狮山跟豹山啊？
有啊，跑步的人会这样一次跑完啊。
那是跑步的人呀， 可是跑步的人不是一般人啊。
跑步的人为什么不是一般人？
不是吧，
你这个才是在诋毁别人吧。
我没有诋毁别人，跑步的人真的不是一般人。跑步的人都是什么去跑马拉松，然后跑得很轻松，然后那什么去楼下 7 不想去，说很远这样子，
这是一般人的正常心理。
这才不是一般人正常心理。你在讲什么？
你自己去看网络上迷因图都有好不好。
对，所以我说跑步的人不是一般人，回归到我的结论。对对对，反正就是这样，就这样，不用抗辩。反正应该是说我查了一下才发现说，其实豹山的步道是这几年才铺的，以前豹山是没有特别铺人工步道的，然后狮山一直到目前都没有步道。所以如果你要特别去登狮山的话，其实你得要走一个很像大山姆山那样钻一个草丛的小路。
哦，你是说单独走它？
对对对对对。
是是，
可是其实山上你也没有看到特别什么往狮山往豹山的步道路线吧，没有那个指标吧，我记得都是看到往虎山。
嗯，可是他们在他们的中间啊。
对啊，反正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路基是到那边啊。因为其实你知道，以上面南港山系那么完整的步道系统来说，其实豹山跟狮山的步道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完善嘛，所以真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人走啦。可是如果想要体验一种比较原始路径的趣味，可能是可以考虑。
也没有原始路径，上面还是有庙啊。
庙？
对啊，那边还是有一些庙。
欸，可是我就看那个狮山的路线其实是一些原始路径。欸，
我记得如果你是走一般的话，好像还是会经过一两个牌楼之类的。
哦，好吧，我是真的跟豹山狮山不太熟啦。因为真的每次都怎么走都是虎山象山，他们就连在一起。嗯，对啊，反正你要去南港山的话就是一定得走这里。可是其实南港山说实话我觉得它的三角点也没有很显眼。
哦，你说在路旁。
嗯，就是真的你只要过了象山那个步道就继续走，然后沿着往拇指山的指标牌一直走，走到一个分岔点之后，一条去拇指山，另外一条去南港山跟九五峰嘛。
嗯，
就沿着指标牌走，其实就到了。
哦，嗯，
在一个出人意表的地方，你就看到三角点这样子。
哦，他就在九五峰旁边，
也没有到很旁边啊，其实还有一点点距离，就是会先到南港山，再到九五峰。可是就南港山就是你走一走走一走，然后突然旁边一个凹进去的地方就，三角点在这这样。
可是蛮多地方都这样啊。
小山吧，我觉得小山可能比较会这样，
除非像航楼 day，
你就在步道正中间。
对啊，最后你要闭着眼睛，
对，走一走
可能都看不到，
可能会踢到。对，这次我们也是在那个三角点拍照的时候，就有人说：“哦，三角点在这里耶。”这样子，
嗯，
然后就才决定要拍照的。反正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难的山啦，可是因为它真的交通很方便，然后又是小百岳之一，所以就觉得说还是可以来捡看看。但是为了避免太无聊呢，所以我就安排了一个攀岩步道的路线这样子。
嗯，
因为其实我也是看了别人的 YouTube 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南港山这个地方是有一些岩壁的，你是可以上下垂直攀爬的。
嗯，
那你有觉得好玩吗？
不知道。欸，对一个惧高症的人来讲，我就是赶快爬上去比较重要。
可是我们爬的那条已经是最简单的路线了。欸，
你不懂惧高症。
我也会怕高啊。
你不懂惧高症。
不不不可是你都去跳伞了。
欸，跳伞跟惧高症是两件事情。
有什么差？我不懂，我不懂，我不懂这个逻辑。
因为跳伞它已经到一个高度让你觉得这已经不是现实的问题了，而且重点是后面有教练背着你。
哦，
所以即便你晕过去了，教练还是会把伞打开。
所以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带着你就可以放心了，是不是？
也不是这样。
不是吗？
不是。欸，
我还是不懂。但是我可以理解那个有教练在会安心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那是因为那个高度已经
超现实。
对。
哦，我不知道，因为你知道我去海训啊，然后我踢蛙鞋，因为你知道踢塑胶蛙就有点累嘛，所以我踢到最后我一定会脚抽筋。其实我水性也没有到很好，可是脚抽筋我也不会紧张，因为想到教练就在旁边啊，抽筋就抽筋啊。
这是什么奇怪的想法？
没有，就想说反正教练会救我，应该没差吧。
哦，好哦，也是很正面啊。
对，我就想，我就在心中默默的揣想说，哦，你觉得在跳伞的时候有教练在你后面？
可是跳伞到某个地方我就开始害怕了。
某个地方是指？
就是开伞以后。
可是开伞才应该要觉得安心吧。
因为它速度突然变很慢啊，然后你就一直要被迫在半空中，然后那个景色是越来越近，就到你那个害怕的高度的临界点。
可是我觉得不开伞才应该有害怕吧。不是这样子吗？
欸，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欸，
什么新闻？
就是他们在追求刺激的做爱方法。
嗯哼。
然后就跳伞跳一跳就忘记开伞，就在上面坐，还坐到忘记开。
什么奇怪的新闻啊，哪里的人啊这么蠢，
我忘记了，反正外国人。
哦，外国人不意外。
然后最后就是快要到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没开伞，然后他先帮他老婆开伞，
然后呢，
然后就是他开伞的时候就被树枝
缠住，
缠住，然后他就摔受伤这样。
哦，只有
就最后两个人就没事啦。
哦，那算是命很大，因为其实你如果过了安全高度才开伞的话还是会有很高的风险啊。
嗯，他们就是做到忘我。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吐槽起，说实话。
我觉得很厉害，因为我跳过伞上面风压之大。
嗯，我觉得人类追求刺激好，或者说人类追求作死的这个这个心是我很难理解的。好啦，离题有点远。反正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攀岩步道它其实有五条路线是可以爬的。
对。
然后有五条难度不太一样这样子。我们其实这次走的是比较简单的啦，我们就从五号爬上去。其实你知道我原本的设计是五条都要走，所以我还很贴心的为你考虑了一下那个上下的顺序。
我跟你讲，最后我放弃就是因为第五条上去之后发现那个高度真的有高。
可是第五条已经是简单的了、欸。
我不是在乎它简不简单，我是说那个高度。
可是那也还好，它不是一整片很高，是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这样上去的啊。
可是我知道后面有一条是直接上去嘛。
嗯。
然后我看那个就是五号直接看下去。
嗯。
嗯。
你为什么从上不是，可是重点是你为什么要从上往下看，
就已经爬完啦，就我已经在最高点啦。
人要往前看好吗？
什么都不是，你都说要往下爬，我当然会想要看一下有多高啊。
不是，可是往下爬不是同一条啊。
啊，不是同一条，它的高度是一样的啊。
不一样，哎、欸。可能更高。
什么东西。
没有，因为其实这五条里面啊最难的应该是编号二号，然后其次是编号三号。编号二号那一条其实我看人家去爬是说它那个岩壁可以高到有五层楼高。之前还有在那边发生过意外，就是有一个阿姨在那边爬的时候就是好像没有抓紧吧。就摔下去，然后就不幸身亡，这样子。
往上还可以接受，但是往下，
我就是想说往上还 OK， 所以我想说比较难的路线我们都往上爬，你就不需要，因为我觉得往下是真的比较困难一点啦，因为中间有一小段，忘记是一号还是四号，我有稍微往下走一点点。那虽然说它岩壁上的踩点都打得很清楚，然后绳索啦，或是打在岩石上的一些。
当然我相信市区的路线一定都会比较清楚啦。嗯、
对啊，那个踩点都打超深的，而且你手可以抓的点也都很多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往上爬没有什么大问题，除了那个石头稍微有点滑之外，就稍微小心一点就好。但是往下的时候因为岩壁还蛮垂直的，所以很容易看不到下一个踩点在哪里，那就是会要慢慢下慢慢下这样子。
那就注意小心一点
啊。对啊，我本来也是想说这样子啊，所以我才想说我们可以比较简单的下，然后比较难的上这样子。
OK， 反正我高度不行啊。
好，所以我们就没有完成这个全五行的走法这样子。那个真的是你知道老山友他们都会发明一些奇奇怪怪的名词，如果你一次走完这五条攀岩路线的话他们叫全五行这样子。
嗯，加油，祝你成为全五行。
好再说吧，因为我一个人也不可能去走啦，我会想要去走更有趣一点路线。对啊，反正这次本来是想说、
欸、可是你知道吗，象山就是我以前一个人会走的路线、欸、
你为什么一个人去走象山？
啊，就是心情不好啊。
你是走什么忧郁系男子路线的吗？
不是啦，
这跟你形象不合哦。
啊，就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要出去走走吧。
心情不好不是应该要去买醉吗？
要去哪里买醉？
去酒吧、啊、或者是自己买酒回家喝啊。
啊，我就边缘人了，啊，去那边又感觉到更边缘，
所以后来我都是自己买酒回家。然后配高热量的食物，那种 comfort food 这样子，大吃大喝，然后去睡觉，就会觉得哦，心情好很多。
可是这样就会有罪恶感啊。
什么罪恶感？
就变胖啊。
有差吗？反正你运动量那么大，一下就消耗掉了，不是这样吗？
嗯，我觉得酒精没那么快。
好啦，下次试试看嘛。
这是什么？
哎、欸，我都想说，我都想
恶魔的诱惑。
恶魔的诱惑通常感觉是别的事情、欸、我
什么事情？
嗯，色欲之类的。反正我都已经想好说，
我觉得恶魔的诱惑都是
食欲吗？
对，
你对恶魔的想象跟我不太一样、欸。 我都已经想好说，因为我十二月要回去口试嘛，我想说口试完那天我要一个人回旅馆买醉这样子，
哦，
彻底发泄完我这十年来累积的压力。
好哦，加油。
因为我也想说我在巴黎已经没什么朋友在了嘛，所以可能也没办法找朋友就是出来一起吃喝。
所以你要去那边买那个波尔多，
波尔多红酒，
对，然后就一次灌完。
波尔多我常买，但是我也常买龙河谷啦。看看要喝什么酒吧，如果要买白酒我可能会买小多。
好啦，就都买了，都买、
哦、
一次喝个三四罐这样，值得值得。
然后开直播这样
可以啊你要看有几个人看吗？
算了，想到这个就觉得应该蛮伤心的就不用了。好啦，反正其实这五条攀岩步道啊，我自己有参考过别人的安排啦。如果真的想走五条的话，走五上四下三上一下二上，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安排啦。这样就会变得说是最难的那两条都是用上的，你比较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性跟心理上的障碍。那一跟四像是稍微简单一点点，就相对来说啦，那你如果下的话也会稍微好一点点。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要穿抓地力好一点的鞋子，然后不要那种过度紧张，不然的话，因为我觉得人有时候在太过紧张的状态下真的会犯很多错，或者是你可能会手忙脚乱或干嘛的，其实会比较危险一点啦。
这是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吗？
哦，对啊我就是一个紧张大师，而且你就知道我也是一个跌倒大王，所以没办法。
好，
所以听我的准没错。好啦，反正其实那个路线并不难找啦。你在往南岗山的路上，往拇指山的路上，其实就会看到有个岔路往左边岔出去，是一个比较原始一点的路径。
其实他都写得很清楚啊。
嗯，就有攀岩，
对，
还有一个箭头，对啊。我觉得
攀岩没有到很原始，就是
相对，因为你知道。整个四兽山步道都铺得非常的现代跟完善，
它那边也是一段楼梯啊，
它也是楼梯，可是你就知道那个楼梯比较旧
哦，
对，可能看起来有个十年二十年的落差，这样
这也不叫原始，
相对，我说相对嘛，你有没有听进去我说的话？然后反正你只要沿着那个路线走一走，走一走，走到一个到那个攀岩路线的地方，你就会看到一个凉亭，上面有一个山友手绘的拓扑图，这样子，
嗯，
画的还算清楚，只是我看不懂。
对啊，你有什么好看不懂的？我也不懂。
我很不会看拓扑图欸，因为它就不是一个实际距离跟实际位置，那我就会比较觉得有点没办法理解。
就是大概大概。
对，但我就是不太懂大概大概的东西。我是一个追求精确的人，好吗？
这很麻烦欸。
什么很麻烦？没有，反正我就想说，我就看了三秒钟，然后我觉得你好像有看懂，我就想算了，我就不要看了。
这有什么难的？捷运你都看得懂了。
捷运没有什么好不懂的啊，捷运就是一个站一个站，那没有什么好难的。
捷运也是拓扑图啊。
对，捷运是拓扑图，可是你要看的资讯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好，反正那边有个拓扑图，只要你能够看得懂拓扑图，其实那个都不难啦。好，那反正如果你不是一个追求刺激或者是对自己体力比较有自信的人的话，其实是不太建议去走那个攀岩路线啦。而且说实话，虽然它有五条路线，但是市政府的公告是他们已经把一二三号都封了。其实我们没有真的去走一二三号啦，因为其实走完五号之后你就不想走了嘛。
对啊，我就跟你讲，我怕高。
对，然后他们是说把绳索都拆掉了，但是我们自己去看的时候，绳索是都有在啦。我猜可能是市政府拆了之后又有山友去绑新的吧，但是那个攀岩路线上街道步道那个地方他们都有用栅栏挡起来了，所以应该基本上政府的立场是不希望大家去走了。
反正就是你去走了后果自负。
对，这就是一个公务员基本的态度就是他怕你出事去跟他东吵西吵那边靠腰，他就干脆都什么东西都封起来不跟你去走。
嗯，
对，但我觉得安全意识跟风险意识要有啦，所以这个就是自己去判断。我自己是觉得至少四号五号你可以去走看看，因为那个相对来说是稍微简单一点的两条，你可以去走一下下看看，你说这个东西你觉得有没有办法接受，有办法接受的话我们再说。那总之如果不想全部走完的话，或者你不想走的话，就是直接上林线，沿着林线就可以走到南岗山三角点啊，九五峰，然后你就顺着步道一路就下山了。
嗯，
下山之后就是到比较接近松山这个地方嘛，应该是靠后山皮那里
差不多，反正但之后也会有捷运。
对，反正有捷运，然后有共享机车什么东西的，反正我觉得交通都很方便。对啊，那以前如果
那边好像盖新的捷运啊。
对，有看到工地。
嗯，
好像是什么的延伸线还是什么，我也忘记了，不太确定，可能要去看一下铁道事务所、啊、
是象山的，
是象山的吗？對對對對對，哦，那个红线的延伸线是不是、
它
好像在延伸的去南港展览馆那边，但我有点不太确定，要去看一下那个图才知道，
好像没有到展览馆吧，
忘了，反正你知道那个不是我们的专场、嗯、有别人在做这件事情。对啊，总之我觉得就是交通很方便啦，那你如果就是想走个几个小时稍微走一下青山的路线的话还蛮适合，但我真的觉得夏天不要走啦，因为夏天真的好热，而且蚊虫真的好多，我觉得秋冬应该还蛮合适蛮舒服的啦。那以前的话是我来走象山都会顺便去吴兴街商圈那边吃牛肉面，也不是牛肉面啦、嗯、就会去吃木记牛肉面。嗯，那个你知道吗？
我有被陌生人带去。
陌生人？
对
啊，你为什么要跟陌生人去吃牛肉面？是什么情境啊？
就是有一次也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去爬。
你到底有多少心情不好
啊？我就跟你讲说我心情不爽的时候就会去爬嘛。
好 OK， 然后呢
就刚好遇到一只走失的家鸟，因为那只鸟很漂亮。
鹦鹉哦？
不是、嗯、其实我也忘记那是什么鸟了、
哦、OK，
因为我可能要翻一下。嗯，
哦，你有照片是不是？
对，因为那时候还特别公开脸书，就是问
哦，协寻这样。
对对对
，OK。
因为那很明显啊，就是整理的很好的一只鸟，而且很亲人。
有脚环吗？
好像有、嗯，但是就是你只要瓶盖放水或者手放水，
哦，
它就会过来吃。
哦 ，OK， 那就是有人养的，没错啦。嗯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
对，那你为什么要跟陌生人去吃牛肉面？
哦，因为刚好跟那个人一起在问
哦，所以是另外一个山友这样子。
对，然后就最后就是找到有人可以处理之后，就下山之后就说：“哎，你要不要去吃牛肉面？”就这样。
嗯，这是什么奇妙的山友之间的情感交流啊？
也还好啦。
哦，好，我是很难想象这个状况啦，因为你光讲一个什么跟陌生人去吃牛肉面，我就有一种犯罪预感。
这才两三年前的事情。
哦，是这么近的事。
对，
哎，两三年前，那我已经认识你了吧？
应该是吧。
哦，我以为是什么学生时代这样子。
没有没有，
听起来就会觉得很母汤。
就是，反正我也去爬那么多次。哦，
所以你觉得好吃吗？
还好，就牛肉面啊。
我跟你说，因为你吃错了。
要不然要吃什么？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们虽然是牛肉面店，但他们的金饼其实比牛肉面好吃啦。
所以应该要去那边买金饼。
反正我觉得他们的别的东西比较好吃。
嗯，好。
但你知道这间店原本会红是因为它是那个马前总统的爱店？
我不知道欸。
虽然讲这个好像也没有加分啦，但是
哦，我妈妈有加分啊。
哦，好，那你带你妈去吃吧。我知道她是妈咪。好啦，反正我觉得那个就是我每次去爬象山的定番这样子。
哦，好哦。
对啊，不然的话就是可以去逛一下百货公司。虽然说好像也不会一身汗去爬去逛百货啦，
该没有人做。好啦，也很难讲。
对，很难说。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方便很方便的地方。那总之四兽山啊，南港山它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山啦，步道系统铺的也很完善，但是因为这边的步道跟它的那个路线网络其实很密集，所以其实你不管来几次你都可以安排出一些不太一样的走法，不管是轻松一点的散步进行路线啊，或是考验体力一点的攀岩路线，其实你是可以依照个人喜好跟能力来做选择的。不过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要以安全为第一考量啦。下次如果想要趁着假日出来走个半天的散步行程，顺便捡个小百岳的话，南港山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最后是想要来问问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过四兽山跟南港山的步道？如果你有走过的话，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安排路线的方式？
或是你都是用什么心情在走那个步道？
好，这个这就不用跟我说，可以跟你讲，我对于大家的心情没有很想知道。
哎，这是一个很好宣泄抒发心情的管道哎。
Fine,
在城市里面走山这件事情，
我还是 prefer 我的买醉路线。
还是你觉得这太文青了？
太过文青，你怎么可以抢我的文青专利呢？这明明就是我的，这是我的专利好吗？
我不觉得它文青啊，它就是一个发泄的方法。
OK， 随便。
要不然就是用跑的嘛，一次跑完四兽山，
那这个就是你的了，这不是我的。对啊，那如果你有走过这边的攀岩路线的话，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啊，或是什么特别的经验想跟我们分享的？如果有的话都欢迎告诉我们哦。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嗯、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按下订阅或追踪
Apple Podcast 用户，欢迎帮我们五星吹捧一下，
也可以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搜寻走中运动日记，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留言给我们。
谢谢，拜拜。